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家人们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聊选择这个话题，然后呢要读诗篇第46篇。真儿跟您分享的这则小故事呢，是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故事，经由真儿自己的改编之后呢，才成了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所以任何时候当您读到或者是您自己经历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故事的时候，真儿也欢迎您跟我分享，这样呢我们可以写进凌晨小故事当中，和我们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好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您，我们实在是不配的，但是我们一来到你的身座前，你就用您的笑脸来帮助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无论是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如何，都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安静在您的施恩座前，被您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也能够重新抬起头来仰望您自己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信心当中，活在您话语坚实的应许之上，以至于我们永不动摇。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了，当弟弟告诉哥哥将来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的时候，哥哥就用他的逻辑和他的眼见回答说，我不信，你看看现在把我们拴在这里的期待，我呀准备单单依靠他，没有期待我就活不了了，将来的世界没有期待，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怎么活下去。这时弟弟再一次鼓励哥哥说，我想应该有一些什么东西可能和这里是不一样的，也许我们不再需要这些物质性的期待了，我们也许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我真的特别期待能够跑能够跳，在风中奔跑的感觉，那一定是充满自由的。哎，将来的日子啊，一定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美好。荒谬，荒谬，哥哥回答说，况且如果出生后真的有生命，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从那里回来告诉我们一声呢？离开这个地方的那一天，我觉得就是我们生命的结束。我觉得分娩以后，除了黑暗、沉寂和遗忘之外，就是一无所有。 我们将会被带进一片虚无，哪会有什么更美更好的将来啊？你呀，别傻了，你到过将来的世界吗？如果没有，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呢？弟弟有一丝难过，他不想再和哥哥坚持强辩下去。好吧，我的确是不知道，的确是没有亲眼见过未来的世界，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会亲眼看见我们的妈妈，她一定会爱我们，照顾我们。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妈妈供应给我们的，没有她，我们两个就不存在了。妈妈，哥哥几乎尖叫起来，你真的相信有一位妈妈？太可笑了，如果妈妈存在，那她现在在哪儿呢？如果有妈妈，为什么她会让我们在黑暗当中生活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们呢？我根本不相信她爱我们，也不相信她的真实存在，她根本就是个神话嘛，我们怎么来的，要到哪里去，都是一个虚空的随机。故事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些说法似曾相识呢？这好像所有不承认有上帝的人的说法，因为看不见，因为感受不到，所以不存在。这是我们多少人判断的标准，甚至是神的儿女也常常感受不到神的爱，从而变得苦读、小性、疑惑。这的确是人的一个巨大的拦阻，因为我们总是靠自己来分辨善恶，而不是以神的标准为准绳去衡量判断这个世界。我们就在一次一次怀疑和小信中成为了自己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要告诉我们，小信和疑惑都是罪啊。今天的经文有一句大家都需要背诵下来的经文，那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原文的休息就是安静、宁静、不躁动、不紧张、静静的意思，是一种由于信靠和顺服而产生的一种无比的放松和宁静。这是一种主动的安静休息，而不是被捆绑不得自由的安静。我们之所以能够安静，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爱和他的信实，哪怕我们看不见他、摸不到他，我们都因为他的话语的应许坚定地相信他的存在和真实。就好像双胞胎弟弟相信妈妈的存在一样，我们知道有一天一定会与他面对面的。不管今天的生活充满怎么样的挑战和难处，我们都不要怕，都可以安静休息，因为知道他是神，他爱我们，他在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的真实、美好和不变的慈爱，感谢您的同在，让我们不怕痛苦、黑夜的挑战，全心等候天亮的到来。因为有您的慈爱，我们可以休息，可以安静。感谢赞美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的第46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安静休息能够体现我们信靠神呢？第二，如何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呢？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诗篇的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去体会神的真实和美好，并不会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而消失或者是更多，因为他不以我们的存在而存在，乃是我们以他的存在而存在。求主帮助我们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并且以我们信心的眼光去追求认识他，去更多的爱他。也但愿透过信心和神的应许，让我们深深的能够爱上爱我们的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
别天堂地狱，
决定不在天堂，
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去跨过一念之间，距离遥远，天堂和地狱。
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在一念之间，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如何去越过一线之隔，分辨天堂地狱，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去跨过一念之间，距离遥远，天堂和地狱，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哇，最近我们讲的这个话题是白热化的一个话题，因为又是讲到男孩的教养，又是讲到2到5岁的男孩子的教养。哇，我们真的发现这段时期啊太宝贵了，因为就好像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色彩，充满了刺激，充满了激情和充满了变化一样的。这段时期我们父母亲的教导其实也是挑战重重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日新月异，每一天都是新的，然后他们可能闯的祸，经历的事情，然后成长的速度呢，我们也常常感觉到跟不上。但是不用害怕，不要怕，只要信，因为天父他与我们同在，而且所有的智慧呢，其实都已经写在他的话语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寻求神，神就将他的话语开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照他的真理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女。 那上一期的节目呢，珍儿在最后跟您分享到孩子在这段时期的性别也是需要我们特别的教育，让他们对性别产生一个清楚的认知。对于男孩子来说呢，我们要从小懂得教导他们怎么样保护他们自己。上次珍儿呢也鼓励了我们家长们，就是在这段时间要特别的保护他们的隐私，也要教导他们如何自己保护自己。所以在这里珍儿也再补充一点，就是珍儿从小呢告诉我的孩子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温柔以待，你们不可以用暴力来面对你们身周围的这个人和环境。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你们可以用暴力，那就是当别人在你没有许可的情况底下碰触你的隐私的部位，或者是让你感觉到不适的时候，你可以咬他，你可以踢他，然后你可以迅速的逃离，你还可以大喊大叫哈。珍儿从小就教导我的这三个孩子懂得在这样的情况来临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自我保护。因为太多的孩子就是在这段时期遭受到了成年人的一些性的侵害和攻击，但是他们因为害怕不敢说出来，因为害怕也不知道怎么自我保护，以至于很多的伤害都是隐藏在他们心里面，也没有办法与外人去分享，有些时候甚至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错。所以我们听到过太多像这样的成长故事，真的是让人扼腕叹息，就是太可惜了，因为这些孩子从小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所以亲爱的家长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保护他们自己，然后也让他们知道有哪些事情是他们可以做的，可以用牙咬，可以用脚踢，可以拼命的挣脱，可以拼命的大喊大叫，然后呢脱离这个危险的现场，哪怕有可能是犯错都不要害怕，总好过说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不清楚的情况底下就遭受到伤害，那真的是无可挽回的。所以鼓励我们的家长们在这方面的预防上面也要多加的小心。好，今天呢正儿要跟您分享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在2到5岁期间呢，孩子会开始越来越多的接触到电子产品，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一个电子时代的孩子，他是一个一世代的孩子，这些孩子啊，好像骨髓里面就已经伴随着他们会玩电器的这一个基因，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珍儿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们家是没有电视的，那我们从来也不购买电视频道，所以呢我们家是从来不看电视的。然后呢我跟我的先生两个，当时我们也不用智能手机，都是那种翻盖的手机，所以我们也不会用手指滑来滑去哈。但是很有趣，我们家里有一个大屏幕的电视呢，是为了要每周末呢我们全家人可以看一个家庭电影之夜，所以的确是有一个大屏幕放在那儿。那有一天呢，我的孩子儿童主日学回到家，3岁多的他，很有趣，他站在我们家的大电视那个屏幕前呢，他就用他的小食指看那里一滑一滑一滑，然后我就看到他，我说你在干嘛呢儿，你在干嘛呢？他说为什么我滑了以后他不出来，他不出来。我说为什么滑了会出来？他就说哦，我们的老师他们的手机就是手一滑就会出现那个愤怒的小鸟。哇，原来他们的老师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呢，就拿那个愤怒的小鸟的这个游戏奖励他们可以玩5分钟3分钟。我一听我就懵了，我在想天哪，这孩子这么小他就这么的容易知道说在屏幕的面前他只要用他的手指一滑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效果。当时我就知道我们绝对不可能再让他们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他们是一个一世代的孩子，可是我们做家长呢却知道该如何引导他们，尽量有可能越晚越好让他们接触，然后即便接触了也是越少越好。这电子产品包括什么呢？就是电视、手机、 iPad、 荧幕、电脑，甚至包括电子书，就是任何的有荧屏的这种产品都不要过早的让我们孩子接触。尤其是5岁之前的孩子，他们是很容易就上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皮层的这个刺激的养成是这样， 如果在没有任何刺激的情况底下，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眼目产生一种舒适的一种效果，一种反应的话呢，我们就不愿意多走一里路，需要透过刺激才能够产生这种舒适感。这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如果这是一本书，它需要透过自己用手去指着每一个字去认，它其实是一个努力的过程，然后它的大脑皮层所受到的刺激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它是在主动和积极的学习过程当中，它会累，它会产生一种疲倦感。可是相同的这一个书的故事，如果是用听觉的方式，就是听故事的方式，他的大脑皮层的这一个活动量呢，就不如他直接读的方式来的这么样的刺激，但是仍然还是属于非常活泼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会刺激他的想象力，在他的想象空间有一个完全需要他努力想象的过程。比如说他听到，哦，小猫小狗进入到一个黑黢黢的森林当中，他的脑子就需要产生这个构图，然后产生这个画面，因此他的脑子里面的那个兴奋点也是非常的活跃的。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可是同样一个故事，如果是用电视的形式，用视频的方式向他们展开，那这个孩子的大脑的回路，大脑的刺激面呢是非常少的，也就是说他根本什么努力都不要付出，他就看到了这个故事呈现在他的面前，而他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被动的，他不需要透过自己主动的一种学习就可以被动的承受到这个故事所带给他的任何的信息。因此在这样的对比之下，我们就知道一个五岁之前的孩子，如果你想让他的大脑得到锻炼，想让他的思维的这个肌肉，想让他记忆力的这个肌肉得到操练的话呢，就必须培养他真正的开始学会认字读书，然后呢不断地让他的耳朵充斥语言文字所带给他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所以无论是实体书还是有声书，都能够带给他们一种主动性的刺激，让他们可以主动地产生一种学习的过程。然而如果我们用视频，我们仍然觉得，哎呀，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啊，让孩子可以透过看视频也能够学习，这不是很好吗？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所有的这个视频的教育只不过是孩子被动地接受一种视觉上的知识上的一个输入，而这样的输入呢，对他的大脑皮层的兴奋刺激是不够的，很快他们就没有办法内化成为自己里面的知识。所以啊，这段时间的孩子，如果你长期给他看视频，让他在手机上面被动地学习的话呢，他的大脑就养成一种惰性，他不喜欢在读书，他也不想听那些需要他自己费脑子去思想的这些有声书，他们就很快陷入到一种持续性的惰性当中。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就开始上瘾了。上瘾的意思就是我必须要持续性的规律性的透过某一种行为来达成我的某一种的这种舒适感的达成，那如果这个舒适感的达成不需要我透过努力，那很快呢我就会被这样的一种方式捆绑，会成为一种瘾，一种习惯。所以无论是荧屏的瘾，还是毒瘾，还是食品，还是或者是任何未来我们有可能会上瘾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原理，就是因为我们太容易透过某种不需要付上努力代价的行为就达成了某一种的舒适感的或者是满足感的一种产生。亲爱的家长们，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以为说，哎呀我太累了，好吧，我拿我的手机跟你玩半个小时，一个三岁的孩子对着手机半个小时，那他就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对手机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手机的依恋也越来越大，那将来你想要再根治那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正儿其实已经在以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电子产品的上瘾呢，如果我们不及早的去纠正和及早的去面对，很有可能带到我们将来的生活当中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极大的损伤。其实很多的父母亲也在电子产品的一个捆绑当中不得自拔，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陪伴孩子，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电子产品的这个捆绑当中不得自由而导致的一个恶果。所以不建议0到5岁的孩子使用，正儿其实是真的是建议大家尽量把孩子带到自然环境当中去，让他们接触神所创造的真实的自然环境，神的创造当中去认识神，去认识世界，认识他们自己。然后呢，正儿建议如果你想培养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努力学习和努力探索世界的人，就要每一天给他们读书。我指的是实体的书，真正的书，用纸张所造成的书。所以正儿在孩子小的时候，每一天都带他们从图书馆借回至少15本的书，让他们每一天至少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沉浸在书海当中的。我为他们读书，然后他们自己读。当然正儿也提醒过，就是不要长时期的读，可能15分钟之后你就要让他们起来做一些运动啊，换一个做一个手工啊什么的，然后再回到书本当中，这样呢保护他们的视力，也帮助他们可以劳逸结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帮他们读实体的书，帮他们接触到实体的书卷，还有自然的环境，这些都是可以对付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还有另外呢，就是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底下，真儿也很体会，可能你们父母亲两个都要上班，双亲都是需要就职的，那孩子呢必然就会有一段时间用要送到祖父母那里，或者是送到幼儿园，然后呢就不得不接触一些视频或者是这个电子产品。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需要控制时间，在时间上面呢尽量不要长，可能每一天10分钟到15分钟充其量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呢要变成是奖励他们一天所有其他的好行为之后的小小的一个奖励，让他们感受到说那个是他们放松的一个时间，学习的时间和他们放松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正儿期待在下一次的家长学堂与您不见不散，愿神赐福给您，拜拜。
每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每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苦难重担可到主手里来。
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父爱中忧虑全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苦担中